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祷告者说，这群人每晚在线做什么？文章来自 Snow、 爱成羔羊、哈拿、恩轩。第一篇来自 Snow， 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。曾经的我里面没有平安，即便已经信主多年。2018年10月，我回应境界平台的祷告呼召，以为可以献上自己来做点事情，但其实我一直被服侍着。刚开始不敢在网络房间里开口，弟兄姐妹的接纳帮助我除掉阻拦。记得有一次，刘洋主编在祷告中的带领是，在我们最近的亲人中做饶恕赦免的工作，清洁家族的河流，堵住家中的破口。当生命的源头被污染，受破损，求主兴起我们举手为家族的翻转献上祷告。主开启我，让我看清自己里面的光景。自以为有一腔热血爱神的我，曾经为了我的信仰，为了我的神，忙碌着把家人家庭撇开，身边最近的人的需求似乎被障眼法屏蔽掉了一样，让我看不到家人的需求，看不到我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责任。我为自己如此不堪而陷入愁苦。此时耳边陆续传来弟兄姐妹此起彼伏的带祷声，有位弟兄祷告，主啊，不是我们有能力，求你使做头的能谦卑低下头来到你面前，这才是祝福的开始。求你使弟兄们做合你心意的人，渴慕你舍己的力量，单单顺服父神的勇敢，渴慕你担当责任的力量。一位姊妹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家庭建立祷告的祭坛，不被仇敌诱惑进入他的网罗，当魔鬼的火箭射过来时，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勇气，拿住箭头扔回去，反而得胜有余。另一个弟兄祷告，主啊，我把里面那个不堪的角落交给你，不要让诅咒的枷锁套牢我和我后裔的景象，我要经历你的医治和修复。在众人的祷告鼓励下，我痛哭流涕地向神祈求，主啊，感谢你让软弱的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卸去我所有的伪装，坦然把自己交给你，求你让我认清真实的自己，我的虚伪假冒伪善，我把家中所有的难处交给你，与父母的相处，与丈夫的关系，与女儿的关系，你让我看到以往在破损的关系中体无完肤的我，曾经的生命中各样的缺失，迷茫无望，可是我却又将这种破碎的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进行了复制。主帮助我成为战士，可以把魔鬼射过来的火箭重新扔回去。这样的祷告之后，心里的亮光如同燃烧的火把一般，我的心重新回归家庭，享受与家人的时光。原先所轻忽的琐碎的家庭生活突然之间发出了光彩。当我改变之后，夫妻关系改善了，母女关系也改善了。以往经历父母离异的我，似乎一下子竟能轻而易举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。以前我经常会听到魔鬼的声音，让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家庭。在祷告中，我清晰地知道那是魔鬼的谎言。我被提醒，在家庭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要放弃， 爱不是一时的激情，而是一生的承诺。要用恒久忍耐的爱来经营婚姻。我开始乐意与家人分享感受，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就会乐意分享，无论大事、小事、快乐还是悲伤。当我把生活和服饰中的困惑带到祷告时，惊喜地感受到如同拨云见日的喜悦。在不断的操练中，我学习了有方向、有目标的祷告，细致入微的祷告。许多次在祷告被主应允后，感受到主的信实和慈爱。现在的我常常享受那份在主前被爱所环绕的安静与平和。不单是我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释放，更是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，帮助我在丈夫做心脏支架手术的时候，经历了主极大的恩典。丈夫心脏不舒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很多次我主张住院深入检查，他认为没有大毛病，没必要入院。一个晚上他忽然疼得厉害，那种疼痛令他窒息，于是赶紧给他当医生的哥哥打电话，服药后有所缓解。第二天我更强烈建议他入院观察，他却百般拒绝。这样的光景反复了几次，女儿也劝他赶紧入院，他则以马上五一放假为借口推迟。我一边担忧，一边暗暗向神呼求。就在4月28日，神感动丈夫改变主意，同意入院检查。到医院后，大夫检查后警告他不要随便走动。第三天的心脏照影发现有多处阻塞，就直接做了支架手术。手术的前一晚，我把带导需求发布在祷告平台上，弟兄姐妹的带导带给我莫大的力量和安慰。第二天手术室外3个小时的等待中，我心里充满平安。当回到病房和病友交流时，我们才意识到丈夫所经历的疼痛是多么危险，而且他是多次疼痛仍然不肯及时治疗，许多人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。后来我丈夫自己也感叹是老天给他机会手术，我也会继续为他信主迫切代求。我将每一个细小的叹息，每一声抽噎，每一滴落泪都带到主面前，仿佛又看到了钉在主身体上的钉子。我禁不住泪流满面，不堪的我当怎样面对这样一份救赎？我知道借着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我们如同参与一场征战，在战场上有指挥的，有进攻的，有呐喊助威的，大家鼎力前行。耶和华是我的元帅，他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。我常常想，主编夫妇的日常生活到底要依靠主给的多大信心，才可以每天在这样的景况中服侍敬阶平台，服侍众同工，带领祷告室中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一听到他们开口在神面前祷告，我就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神的扶持，因此便越发感恩。我也越发知道神要借着境界用生命打造合他心意的器皿。
微信朋友也加入了祷告群，文爱成羔羊。2016年1月1日，我偶然在微信里读到了境界的一篇文章，是刘洋弟兄写的《新年读经：告别控制和完美主义，马大和玛利亚的启示》。我马上被他吸引住了，文章透露出了深刻的属灵洞察力和丰富的服侍经验，而这常常是牧师才具有的素质。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一篇优秀的正道，先分析经文，列举出要点，然后将它们跟实际生活相联系，告诉信徒们应该如何应用，期间还有例证，语言生动，贴近生活。我自己在北美牧会 加了境界的公众号以后，我经常留意他的文章。境界的作品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，以文字、图画为主，对信仰问题剖析的比较深入，特别适合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，真的能够帮助人提升信仰的境界。那段时间，境界发出了一系列海外留学生信主的见证，他们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因为我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海外学人，而他们也正是我服侍的对象。他们中不少人看到我转发的这些文章都深受触动。2018年9月末，境界因为主编沈莹姐妹严重的癌症而发出了一系列紧急祷告的邀请。圣灵把带祷的负担放在了我的心里，我立刻在教会微信群里组织弟兄姐妹每天晚上10点半为沈莹祷告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在激烈的属灵征战中，基督徒们必须使用祷告这一大能的武器，不断反击撒旦邪恶势力的进攻。我们都是基督耶稣属灵大军里的战士，我们彼此依靠，休戚相关，不能临阵脱逃。我们每天晚上10点半开始的代祷施工，除了为沈莹代祷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病人，有癌症晚期、心脏移植、白血病、精神疾病、长期失眠。大能的神在沈莹凶险的病情中彰显了他自己得胜的荣耀，同时也借着他的顺服和信靠，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些代祷战士的信心和士气。我们跟着沈莹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，共同在灵战中享受胜利的喜悦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我们的祷告群里，甚至还包括微信的朋友。感谢境界对这个世代的服侍，引导人亲近主，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，涉己而上，向高处行，提升属灵的境界。
在亲人相继离世中经历他的平安，哈拿。2018年11月23日是我第一次参加境界的祷告会，当时我听到弟兄姐妹都在为一位叫沈颖的姊妹祷告。11月26日是境界同工会，旁听完同工们的分享，我心里很感动，才知道之前和我联系的刘洋弟兄是境界的主编，沈颖是他的妻子。祷告结束后，我发信息询问沈颖姊妹的病情，弟兄答复后发来几篇文章，其中一篇病榻上的十字架与天上的耶稣一起征战，我流着眼泪听完了音频。姊妹向死而生的经历，明白自己是 God's woman 的感动，被圣灵充满的喜乐和平安深深触动了我的心。文中提到主赐给姊妹的好多经文都活化在我的眼前，因为这十几年跟随神的道路上，尤其是面临困境时，这些经文也常常成为我的安慰和引导。听完音频，我又仔细读了一遍文章，字里行间上让我看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。患癌的姊妹在黑夜中歌唱，全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，基督那舍命流血的爱充满了姐妹的心，除去一切恐惧和忧虑，满心的喜乐和平安是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夺去的，连与基督的生命是如此美好。我一边流泪一边共鸣，姐妹的见证鼓励祝福着我的心。其实从2018年3月开始，我经历了灵命最深的低谷期，那段日子非常迷茫痛苦，我看到自己肉体之中全无良善，当时只要听到与十字架有关的赞美诗，我就会泪流不止。到了九月，我终于明白如何仰望基督，不看环境，不看他人，不看自己，悄悄经历他所赐的喜乐和平安， 也渐渐明白了这句经文的含义和分量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也终于明白神的呼召，他多年来预备我用祷告来服侍他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看到了境界征召代祷同工，我确信其中有圣灵奇妙的带领。接下来每晚的10点至11点，只要时间许可，我就加入网上的祷告，常听到弟兄姐妹为罪忧伤，渴望与主更加亲近，渴望更认识主，也看到福音的大能在释放被罪辖制的肢体。几个月来，真看见神就在我们中间了。神也使用我们在祷告中服侍弟兄姐妹，尽管他们当中我一位也没有见过面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众人在艰难中这样的祷告，是神在预备我的心面对更大的挑战。2019年2月25日，我的哥哥突然住院，病情严重。我连夜赶到成都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成都。哥哥到当地养老也只有一年多，人生地不熟。医院已经几次送来病危通知书，82岁的老母亲还住在家里需要照顾。我和妹妹们在成都服侍哥哥31天，两次转院，其中的艰难从未经历过。最终哥哥于3月28日安息主怀。在这期间，每天晚上都有同工在祷告房间里代祷扶持。事情刚处理好不久，2019年4月30日上午，我的丈夫又突发脑动脉瘤破损，当天就做了微创手术，入住重症病房。当晚我躺在医院的地板上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，面对高昂的医药费，我向神诉说，神用他的话回应我，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。他知道所发生的一切，他的同在让我没有惊慌。5月1日上午，丈夫不得不做了第二个手术，至此他再也没有醒过来，直到5月14日晚上被主接走。半个月的治疗，神照着他的应许供给我们一切所需，最终神没有照我们所求的让丈夫得医治。我心底还是发出感恩，虽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，但我深知他本为善，因他活着，我和孩子们可以面对明天。我在异乡开拓的日子，恩轩。2018年2月，当我从境界粉成为一名童工的时候，家庭正处于艰难之中。我当时怀孕7个多月，身体反应很大，丈夫的侍奉方向调整，我们举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做开拓。仅仅1个多月，等到刚租完房子安顿下来，冬天的寒冷扑面而来，街上行人稀少，空中一连数天都飘着雪花，我们的身心灵也很疲乏。2个月后，我第一次参加境界的同工会，以前从没想到一篇文章的推出背后有这么多同工的默默付出。9月下旬，在祷告房间里得知神英姐要做大手术的消息，心情特别沉重。一想到沈英姐在病房里拿着十字架和刘洋主编合照的照片，我就泪流满面。随后主编就带领同工们开始每晚的祷告会。10月，境界从病房里发出十字架的信息，偏偏扎心。神知道我们夫妻所处的环境，在我们孤单无力时给我们开了一道门，一个线上的团契，一个独特的眼光，一个温暖的关心，一个主爱的连接，一个扩张的境界。在参加祷告会的日子，我经历了孕晚期的孕吐、腿肿、腰痛， 经历了神在我生产时有惊无险的保守，经历了神赐给我们女儿的喜乐，经历了女儿满月、百天、周岁的成长。还有我在家乡的妈妈，也是服侍教会的童工，她顽固性失眠近来很严重，童工们为她祷告后，她的睡眠改善了很多。女儿周岁时，先生需要外出半个月参加学习，我们带她同去。童工们把孩子的来回路途、天气变化、住宿环境都仰望给主，结果孩子没有发生水土不服。我们也将新教会的福音事工在祷告会里交托。在整理童工的代祷信时，我看到虽然大家天南海北素未谋面，却愿意敞开自己互相扶持。很多童工在反馈中感恩自己经历了神的应许和带领。境界的网络祷告会从去年九月底开始，到今年十月刚好一年，众人在祷告中和神英姐一起经历身体的各项检查、多次手术、不同阶段的放疗、化疗。医治的神将神英姐重新带回家庭，带回服侍中。在新一季里，网络祷告会的模式也将有所调整，避免把天天祷告当成属灵的偶像，而是更扎实地对付罪、操练舍己，不但用祷告托起我们所做的功，更顺服地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。 God loves a lullaby in a mother's tears in the dead of night, better than a hallelujah sometimes. God loves a drunkard's cry, the soldier's plea not to let him die, better than a hallelujah sometimes.We pour out our miseries, God just hears a melody. Beautiful the mess we are, the honest cries of breaking heart are better than a hallelujah. Honest cries of breaking heart